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明慧刊物发行简讯、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3月28日至31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再度在州首府奥本尼州政府立法办公大楼举办真善忍美展。艺术家们的作品所留下的真善忍的美好信息触动了州民的心灵，参观画展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感到震惊，并纷纷在反迫害的签名表上签名。画展所在的门厅是议员和员工们的出入必经之地。议员艾琳·君特对学员说，他长久以来一直支持法轮功，他非常感谢法轮功为纽约中城带来勃勃生机和为小区所做的一切。参议员马里奥·马特拉来到画展，在反迫害的签名表上签了名。他一边看着交工录像，一边说，我太需要静心打坐了。
美国德克萨斯州几个主要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9日齐聚首府奥斯汀州议会大厦，参加听证会、拜访议员办公室和向人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表示，这种残酷的行径应该立即被制止。参议员洛伊斯·科尔霍斯特起草了 SB1040 法案，意在通过禁止为去涉嫌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国家的人提供术后健康保险福利的措施，打击器官移植旅游，防止德州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强行摘取器官的同谋。当天上午，科尔霍斯特参议员在听证会上介绍了 SB1040 议案。法轮功学员 Crystal 陈讲述了自己在劳教所被迫害的经历。下午的公共听证会上，另外四名法轮功学员和医学界人士发言，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4月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著名的诺贝尔博物馆前的广场上，游人熙熙攘攘，法轮功学员在此设立了真相展位。很多游客了解真相后，有的签字支持制止中共迫害，有的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敬意。一位年轻的伊朗姑娘，当她把所有展板上的信息全部阅读完，就主动走过来签字。她说，我是和我德国的朋友一起来瑞典旅游的，我会把了解到的这些事情都告诉给他们。不一会儿，这位姑娘就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了活动现场，走到展台前。她说，刚刚我们在一起一直都在谈论这个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话题，大家都认为你们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支持，所以他们都愿意过来签字帮助制止迫害。
加拿大约克区警察局4月1日举办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跟人们分享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并介绍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约克社区的警察、民众和华人都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不少民众当场学工，有的民众邀请法轮功学员去他们公司教工，有的家长认为修炼法轮功会帮助他们的孩子成长为更好的人。警察局给法轮大法协会颁发了证书，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加活动， 将修炼能改变人的精神和能量，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消息传达给这个社区的民众。
西澳法轮功学员4月1日在第122届卡拉蒙达农业展期间设立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伯顿女士表示，自己一直寻找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帮助自己找到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发自内在，向外溢出，去对待他人。我理解法轮大法能给人带来这种平静。她说，你们在传播真理，很了不起，谢谢你们。她表示，回家后会去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修炼方法。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3月25日在伊斯坦布尔亚洲区最受欢迎的泰佩鹦鹉螺购物中心，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做功法演示。当法轮功学员们还在布置展位时，就已经有人急切地等待学习功法了。学员们与不少游客们长时间交谈，给他们解释相关问题。交谈后，游客们手拿大法真相册子，面带微笑地离去。
台湾台北市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6日齐聚新北市板桥区公所礼堂，举行台北十大区半日学法交流活动。小兰交流，最近在学转法轮中宿命通功能一段时，体会到人们的命运都是高层生命安排好的，修炼人就是要好好修炼，在每天的修炼中提高心性，去掉执着心。对于不修炼的家人，修炼人的使命就是要让他们相信有神，保持善良，提升道德层次，而不应执着想要改变常人家人的命运。
明慧刊物发行简讯，从1999年迫害开始之后，明慧网的日常文章、期刊和视频一直是大陆大法弟子了解大法整体情况、反迫害以及为世人讲真相的主要信息来源。其中明慧期刊和明慧视频更是大陆法轮功学员和海外编辑部共同努力的出品大陆学员讲真相的主要利器。以下是今年部分刊物的发行情况。本周明慧周报中国地方版发行量前十名的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河北、辽宁、吉林、长沙、成都、张家口、济南、哈尔滨、长春、黑龙江。今年1月1号到4月11号这段期间，明慧期刊发行量前十名的刊物，从高到低依次为天地苍生第295期新年免费赠刊，天赐鸿福第136期疫情特刊，明慧周刊第196期，明白第96期，真相第122期，明慧周报中国版第938期和明慧周刊第1097期、1102期、1095期、1103期。今年1月1号到4月11号，明慧视频节目发行量从高到低的节目依次为明慧十方病毒的党性、明慧十方胡鑫宇案掀开人矿黑幕、明慧十方江泽民最大的政治遗产、明慧十方疫情海啸病毒有眼如何自救、从弃婴到神童 95% 大白肺的堂哥痊愈了、明慧十方一分钟425万人上访是围攻吗、明慧十方一分钟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明慧十方一分钟被重复了千遍的1400例。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北唐山市遵化市法轮功学员王健72岁被绑架诬判七年后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2023年4月3日，家属突然接到监狱电话，说王健死亡。家属愕然，说王健一个月前体检健康，准备起诉冀东监狱。
黑龙江鸡西市53岁法轮功学员滕淑丽2020年10月12日遭绑架，被冀东县法院误判7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2023年1月10日被迫害致死。
黑龙江鸡西市5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学刚2022年7月26日被横山区小横山派出所警察闯入在鸡东县的家中非法抄家、绑架、构陷。现在得知他被鸡东县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09年5月刘学刚曾被鸡冠区国宝绑架，被鸡冠区法院枉判八年。
重庆巴南区法轮功学员杨春荣、朱宗兰2021年4月22日在学法时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2年10月24日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被非法判刑，杨春荣6年9个月，朱宗兰4年。
重庆法轮功学员于红女士2023年3月30日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这是于红第三次被非法判刑。
天津北辰区法轮功学员邵淑文女士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2019年4月25日被警察绑架关押，后被北辰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
湖南邵阳市大祥区三里桥6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爱华女士2023年3月10日被长沙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她已上诉。目前刘爱华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
吉林长春市80多岁的石连英老人2022年11月9日在家中被上河湾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音信全无，现获知他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目前被关押在某监狱。
吉林长春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严丽娟于2022年10月24日早晨被二道区东胜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原因是取保候审到期，家属请律师的手续还没办完，朝阳区法院就急切的暗箱操作，非法判他三年六个月。
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陈庆兰老人于2022年8月23日被舒兰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她丈夫孟祥富承受不住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两个月后含冤离世。2023年4月初获悉，陈庆兰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
山东栖霞市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在2022年12月19日被栖霞市法院非法庭审。2023年3月29日，林建平接到栖霞市法院非法判决书，他被枉判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
北京丰台区81岁的法轮功学员胡行贤女士2023年2月8日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开庭，3月30日丰台区法院胡春生等二人给胡行贤送来判决书，非法判胡行贤三年，并勒索罚金3000元，胡行贤老人已上诉。
河北邯郸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姬瑞岭2022年7月18日被警察绑架构陷，2023年3月24日他被肥乡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刘水生、胡明秀夫妇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先后十多次相继被绑架关押，丈夫刘水生曾遭冤狱八年，出狱时头发全白，因长期遭受中共迫害，夫妻俩于2023年初相继含冤离世，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个有精神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
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张桂云本来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多次被当地警察骚扰绑架，2002年被迫流离失所，后来居住在辽宁鞍山市。2018年8月张桂云被警察非法抄家判刑一年，回家后又多次被警察骚扰，于2023年1月16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对名的执着与追求，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6日。我得法刚满2年，这2年法轮大法熔炼了我的身心，令我获得了新生。我对比自己得法前后的照片，看到自己得法前灰暗无光的面容，修炼后变得红润祥和，心里对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感叹不已。能得法，我真是万万分幸运。每一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学法、向内找、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在2023年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我将自己现阶段修炼中的心得整理如下。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名为故事爸妈分享会的活动，主讲人分享他的讲故事技巧，他非常亲切、幽默和真诚。我也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讲故事讲得那么好，然而这种希望严重干扰着我的内心。当天睡前我在练静功时，思维里都是自己如何如何去给小朋友讲故事，完全静不下来。虽然主意识也去抑制，但是每次只能抑制几秒。我在执着追求什么呢？练完静功时，我双手合十，想的是法这么大，熔炼一个人是很容易的，我只要同化大法，我的一切不正确状态、不好的表现都会改变的。练静功和发正念后，我睡觉了，一夜浅眠。在梦里，我忙碌于讲故事相关的事情，不像以往睡得深沉。早4:30起来练动功，第一套功法刚开始，我思维中想到了我在执着追求什么的答案。我是多么的执着于名啊！我想把故事讲得那么好，这样别人就会说我好。别人要是说我讲得不好，我就会特别难受和焦虑。不单是在讲故事这件事情上，还有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凡是涉及到名的事情，我都会很激动，甚至原地情绪爆炸。我把名看得很重。修炼者要按照高层次的理去要求自己，以真善人为标准衡量一切人与事，不必焦虑于他人口中的名声。执着追求名声与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完全是人的观念和执着。我要做个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要把事情做好，例如把故事讲好，要按照高标准、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同化大法，可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美和认可，可不是为了那个名。师父在《弘银圆满功程》中说，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这一世我叫这个名字，上一世叫什么呢？上上世又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是百年的虚名，转眼就消失得无踪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呢？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喜悦和轻松。我会学习别人讲故事的优秀方式，当自己讲故事的时候，也要尽力让小听众享受听故事的过程，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却不用事前事后都担忧于别人会怎么说，这才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应该有的心态。那么同样道理，当我被人指责批评时，我需要辩解和难过吗？我能够心平气和地善意解释吗？我不再感觉到他人冒犯了我的名声的时候，我就能做到心平气和，而不是像鞭炮那样一点就炸。对我来说，当我能意识到我对名有很重的执着与追求时， 我的争斗心、妒忌心等不好的心也随之减弱了。这些不好的心感觉像是求名的心这个根上长出来的枝叶，根枯萎了，枝叶也就不那么旺盛了。我知道自己修炼的层次还非常低，往上修还差远去了，对于更高境界无从想象和无比向往。但是就这样一点一滴扎扎实实的修，我已经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了。我真的很高兴我走上了修炼的路，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的激励和陪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毕业30年的同学讲真相，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1日。那年是我们同学毕业30周年，30年中我们各奔东西，走着各自的人生道路，奔波劳碌30年，头发从青丝已变成花白，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别有一番感慨。回忆当年还是黄毛丫头和顽皮的小男孩，转眼间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哎，人生如梦啊，每个人说呀笑啊好不开心。交谈过后，我自然和身边的同学们讲起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事，还有一个和我走得很近的同学也帮我讲，因为我经常和他讲真相，他是明真相的人。后来一个同学和我说，我就是要平安。他说，我在自己楼梯处捡了一张光盘，拿家看了，觉得内容很好，很正。他是协党的党员，他就是想退，但不知怎么退。我说，我可以帮你退，你只要心里不要你加入协党时曾经发过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那个毒誓，上天给你做主，神佛见人心，真名化名小名都行。他自己很慎重地取了化名，很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的一切组织，我也为他做出明智的选择而欣慰。晚上我又给我同寝室的同学讲真相，他也骂中共不是好东西，他年轻时就当上了教师，一直没转正，后因上级的需要借调到别的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后来落实转正时说他中途离开了一段时间，这个名额不能给他，他说又不是自己要借调的，服从分配还错了，气得他一直骂中共协党。跟他讲清了法轮功的真相，他也退出了协党。领头的是位老板，在聚餐时他端着酒杯走到我身边给我敬酒，说，我最佩服你们法轮功，了不起，你们有坚强的意志，打不倒。我谢谢他能理解我们，我说，是师父教的好，法轮功是教人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是最正的，邪的东西怎么能压倒正的呢？他笑着竖起大拇指。吃完饭，下个环节是大家坐在一个大厅里畅所欲言，谈谈毕业后的人生经历，人人都要谈。轮到我时，我自然讲起了我修炼了法轮功，看得出有人不愿意听，低下了头趴在了桌子上，有的说不要讲法轮功时，就有同学说怎么不能讲。我不被任何人心任何表现所带动，我知道救人是我的责任，不管我讲得怎么样，不管别人听不听，这个我不看重，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这也是我参加这次聚会的目的，这个好机会不能错过，我们能同窗10年，就是为今天能听闻真相，能得救，我要当好主角。 他们不正的表现就是被谎言毒害得太深，所以更要让他们明白真相。我继续讲着，法轮功不是邪党宣传说的那样，是佛法修炼，是教人修心向善，提高道德。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小人江泽民妒忌迫害法轮功时猖狂地喊出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他完全不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不但三个月消灭不了法轮功，他气急败坏，铺天盖地诽谤造谣迫害法轮功，没想到反而给大法弘扬到了全世界。全世界各地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全世界各地都有人起来反迫害，江魔头穷途末路，找人演出的天安门自焚这一场闹剧嫁祸于法轮功。我讲我以前身体怎么不好，修炼后时刻按真善忍做个好人，现在一身轻了，明白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明白了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等等。讲完后有人给我鼓掌，当年的学习委员说这就是人生的精华，我很感谢他们的理解，给自己摆放了好的位置，感到非常欣慰。前年疫情严重，解封后同学们又聚会，我本不想参加，我认为我的时间很紧迫，不想浪费在那些地方，可是又想还有同学还没三退，我连夜根据疫情给同学们进一步讲真相，写了劝善信，打印了十几份，还附有真相资料，用红包包装好，走时送给他们一人一份，还给我前面说的不想听真相趴在桌子上的那个女同学讲清了真相。因她当年是村妇联主任，受邪党的毒害很深，这次她听明白了真相也三退了，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觉得我没浪费时间。还有同学和我说他经常念我告诉他的九字真言，我为众生能明白真相得救了而高兴。在二十几年风风雨雨的修炼中，我走到哪里把真相带到哪里，这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师尊引领弟子们从人走向神，弟子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恩，唯有学好法，时刻向内修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的期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不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早些年曾在明慧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大意是说有一个贫苦的老太太修炼了好多年，吃了不少苦，有一天她正坐在土炕上打坐，突然飘起来，径直向穷空中飞去。他知道自己修成得道了，可就在他飞到高空中的时候，脑子突然闪出一念，哎呀，没盖降缸，瞬间他就从那高空中滑落下去了。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很为那个老太太惋惜，就为一个破降缸太不值了。这件事告诉我们，小事不小，修炼没小事，它能让一个人的修炼前功尽弃，能说小吗？中国民间有句话，习惯成自然，时间长了养成了习惯，就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了，习烟不察自己都觉察不到了，其实就是形成观念了，被这个后天形成的观念主宰，找不着自己了。就说那个酱缸吧，里边装的是大酱，几十年前它可是穷苦乡村的农家一年必备的顿顿都离不开的菜。其实何止农村呢，小时候我家住在县城，每年我都看见母亲煮一锅黄豆捣成豆泥，做成一个个长方形有棱有角的方块立在窗台上晾干， 一整天不停转个，还要我们帮赶苍蝇。太阳快落山时搬回屋里，太阳升起再搬出来，整个酱块要干透了。下完酱后，酱缸口用干净的白花旗布盖上扎紧，靠缸边立着一口大铁锅。母亲通常搬个凳子坐在缸边，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赶苍蝇飞虫，一边看天。飘来一块灰云彩，她也得赶紧端起大锅把酱缸盖上，等灰云过去了再把铁锅搬下来。傍晚把铁锅盖在酱缸上，早起做饭时再把铁锅拿下来。谁有事叫她，她得先把大铁锅盖在酱缸上才能走。不光母亲这样做，村村县县家家主妇都这样。因为没油水，鲜菜、野菜干、冻菜、冬储菜都是蘸酱吃，什么菜都没有了，那就用酱就饭吃。所以主妇们把酱缸看得很紧，生怕风吹雨淋生蛆长虫，那样不但邻居耻笑，全家人都没好脸色。可见盖酱缸在主妇心目中的分量，重视的程度。年复一年，从年轻到年老，就是这样过来的，一辈传一辈，也是这样传下来的，融于生命的生存中，铭心刻骨。因为觉察不到，以为没什么呀，更不会认为是执着。当年看到那篇文章时，虽说我也修炼了，但因修炼时间不长，对心性的要求上，对修炼的严肃性上，体会还不那么深。师尊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今天在重温师尊这段法时，我才明白那个老太太掉下来的真正原因。一天背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吃的问题上还不只是吃肉，对什么食物执着都不行，其他东西也是一样。有人说我就爱吃这个，这也是欲望，修炼的人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这个心。脑子里一下闪出生抽两字，师尊在点化我呢。我就像那个吃肉人一样，没有生抽酱油咽不下去饭，顿顿离不开生抽，不管吃什么都得倒点生抽，吃起来顺口，下咽的痛快。修炼到最后了，什么人心都得去，既然是常人欲望，那我就去掉这个欲望执着，悟道做到。于是我不吃生抽了，开始是强制自己，也是考验意志的时候。几天后思想中就没生抽这个概念了，生抽瓶子就在饭桌上摆着也不理会了。再后来因为菜做淡了，顺手倒上点生抽，也吃不出生抽的鲜味了，跟没倒生抽一样。我知道我这个常人的欲望去掉了，执着生抽的心没了，按理说应该没问题了。可是突然间却让想起那个酱缸的事，好多年了都没想起过，现在却让我想起来，点化我什么呢？看来还得继续找。找来找去，找到疫情期间，买东西进超市又扫描又微信核酸健康宝的，这些我都没有也不懂。孩子们就每过半个月20天的送些米、面、油、菜、水果、点心之类的，什么东西多了都是负担，尤其蔬菜水果放不住，菜不过三天就开始烂，修炼人又不能浪费，那是犯罪，就天天翻这个看那个，轮流的往下摘黄烂菜叶，哪个先吃哪个后吃还得做到心中有数。开始时一边干一边觉得不是滋味，觉得不值，为这点破菜占了我好多宝贵时间和精力，太不值了。懊恼归懊恼，活还得干，顺其自然吧。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慢慢的在发正念练功时，脑子里往出反的都是这些东西。后来学法背法也时不时的不自觉的冒出，中午吃面条该放哪个菜，哪个菜搁不住了，哪个水果烂了等等。从师尊讲法中我知道， 想就是执着，想多了就是执着追求了。我知道我这个执着发展很快，长得很大了，已经影响到我修炼了。怎么办？宁缺毋滥。我决定不让孩子们买了，我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答应按我的要求买，不乱买了。我约束自己只做不想，不形成执着，随时冒出，随时正念排斥，清除，灭掉。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一切都放开了，超市菜场随便进，因为没了的人已经没了，还在继续没，多少谁也说不清。只知道阳过的人太多了，不保密，不设防，就是不戴口罩了。小区紧封的大小门时不时也打开了，但总有几个女的轮换着并排坐在椅子上，嘴里聊着天，眼睛盯着出入门的人，也不知奉谁的指令，跟上班似的，谁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啥。因为走车的大门和走人的小门，开关都有看门保安具体管。共产邪党就是用老百姓的纳税钱，利用世上的人来整人、害人、毁人。我悟到，这段特殊的时间就是给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真心念九字真言的最佳救人时机，往新宇宙救人、往法正人间救世人的最珍贵无比的有限时间，转瞬即逝。这是师尊对弟子、对世人无量的宏大慈悲，大法弟子一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再难也得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要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得起自己的众生，对得起自己所承担的区域内的那些宇宙众生，跟上师尊正法进程，走好走正最后这段正法修炼路，圆满随师回归心语真正的家。那个降刚的教训是在提醒我，时时把住自己这颗心去修，只要一发现执着，哪怕再小，也一定要去掉它，去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让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思维方式及完全为他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一、安定的心和两种思维方式。之前县城的同事 L 叫我从省城的公司辞职，去他们县城的公司上班，他给我丈夫发微信让我俩一起去上班，他公司老板是满满的诚意，他老板以前开除过我，说现在也想通了。因为他一再叫，我觉得没有偶然的事情，我想，这是不是师父在叫我回来呀？我跟女儿说了我的想法，女儿说，也可能是干扰，都有可能。我知道女儿很想来省城，所以他的话我并没放在心上，只是心里在想，一件事怎么总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悟法啊？怎样才能分辨出哪个是对的呀？今天听明慧网交流文章，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的心带来的，因为我天天想，是不是到省城来错了，我要回当地，就这颗心勾来的。这时突然想起同修兰姐前几天的话，为什么你找不到省城的整体，是你自己的心没定下来，师父怎么给你安排？兰姐当时说这句话，我印象很深，甚至我感觉到这句话不太像兰姐说的，像是师父点悟，但是还不是很明白，却在这时候从我脑子里出现，我一下子悟到了，师父这是让我在其中看自己那个不安定的心，担忧这个害怕那个的，总是不能放下心来走自己要走的路。后来我也悟到了， 为什么突然出现的一件事，我总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悟法，其实就是两种相反的思维方式，一种是正面的，一种是负面的。我们是宇宙中最正的生命，一定要坚定正面的思维，那负面的思维，邪恶生命和迫害就不会在我们空间场存在。前几天跟几个主管去某市的总部出差，老是当着他们的面被铁路警察翻包，而且翻得很过分，把同事的包也翻了。开始真的很崩溃，各种忧虑一起出来了，结果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一下子把我往前又推了一把，把真相给同事讲了，而且意识到邪恶也没招了，只能围着我们转，同时像炼钢炉里的煤球一样消耗他们自己。在某市出战时，我被四个警察拖到一边翻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要把善留给他们，我就说你们的工作也很辛苦。他们翻出我带的零食时，我笑着说送给他们吃，他们笑了说不吃，他们不承认他们在干什么，一个劲儿地说就是例行检查，没有别的意思。我走的时候笑着说我知道你们在翻什么。我看有个警察愣愣地看着我。这几天我一直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对，刚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把善留给他们是师父点化我的。因为虽然他们嘴上不承认是在迫害，但是他们内心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他们那样对待我，我还那么和善热情地对他们，他们会思考的。他们在电视上听到很多谎言，但是常人有句话，百闻不如一见，也许我的行为让他们思考后，这就是他们能够得救的开始。这里也提醒同修用各种方法给铁路工作人员讲真相，他们可能被我们忽视了。后来又住酒店，要身份证，还要刷脸，都是大的连锁酒店，我又担心起来，怕查房，好不容易这个酒店不查了，第二天没房间了，又跑另一个酒店，又经历一次内心的煎熬。经过几番折腾，突然面对自己的思想，怕啥呀？怕不是我，我是最正的，他们怕我。虽然这种正念不是很强，但是可喜的是，迫害20多年后，我终于又找回正念了。同时，这也是我开头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一种是怕，都怕习惯了。一种是正念，坦然不动，就是看自己能不能真的摆脱负面想法，找到在法中修出的真我。另外，我在省城警务室办了居住证，为了孩子上学，胆胆突突的，而现在则是在坚定地往前走。二，完全为他。完全为他也有点渐渐地明白了。几年前，我丈夫买彩票，高利贷欠了一大堆债，当时我是抹着眼泪放下心来陪着他面对，我把他从自杀的想法中拉回来，鼓励他找工作，在公司里带着他面对工作中的困难，让他自己慢慢还债，我赚钱养家和养老人，并且陪着他，鼓励他。那时我的做法感动了很多人，我也觉得自己的心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是最近谈起来，我总觉得抬不起头来，我认为我做得很差，我意识到我的心性该提高了。现在，我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我丈夫还债，而且一点不保留了。我不再担心他打牌再输怎么办，我不再担心我将来没有退休金怎么办， 我也不再担心孩子上学了，是我欠的，我就坦然地还，还半推半就的不放下，什么时候能还清？还得快，路才走得快，老是抱着不放，那后面的路就更难走。同时认识到，以前的担心是人的观念，也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啊？我现在就一心给他还债，一心帮着他走上正道。我也每个星期往返省城与县城，就是为了回来带孩子学法，一个来回就200元路费。为了孩子修炼，为了与同修一起学法，这钱该花。我一点不考虑自己，对自己的个人利益我彻底放弃，对别人要完全给予。当我这么去做的时候，我发现突然自己觉得很轻松了，不再担忧和顾虑，就像从被绑着的绳索中解脱出来了。我发现为私为我的心其实就是一个枷锁，被捆绑着很累。我懂得了之前我只是在为了别人在做，而现在就是为了别人。三，法正人间的使命。在省城公司工作半年多了，刚来几天时，经理给我鞠了一躬，说：我们这些人都指望你了。让我震撼。开始来的时候太难了，我还出现很多病业反应。我意识到就是邪恶不让我在这里救人，我又要忙工作，又要学法，面对邪恶的捣乱，由于那颗救人的心，使自己一点点的坚定地走过来了。很多人是不明真相的，现在已经讲退了一些人了，工作做得也很有起色，我感觉师父在帮我，众神在帮我。同事都觉得奇怪，老板怎么那么相信我？以前全公司只相信他同学，研发部的主管，他是公司的核心人物。现在所有的机密都告诉我了，还让我学这个，学那个的。开始我觉得奇怪，再后来又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我意识到这颗心不对，赶紧去掉，告诉自己都是师父在做。现在明白，我们跟着师父要法正人间了，当然是我们在带头。我们公司的主线是生命科学，公司发展非常迅速。其实很多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无助，当我感觉前面完全没有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我能迈出一步，前面就是路。我意识到是大法在带着我们，在开创一条正实法人成神之路。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